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口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也感谢主，这2000年来有无数的基督徒他们奉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直到今天还是有福音传给我们，不但传给我们，也传给近处的人，传给远处的人。求主今天再一次亲自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今天是要将我们过去这个系列耶稣论信仰做一个结束，而且同时要把我们教会过去所上的会员班的一些资料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比平常更用心的来听今天要讲的部分，因为东西很多，我有30张的投影片。你来不及抄的话，我们教会有网站啊。我们感谢我们负责网站的弟兄，他每个礼拜都把这个讲道的这个投影片有在网站上，你可以在那里去仔细去看。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是有慕道的朋友，那今天看的东西应该对你是同样有帮助的，可是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有问题。如果你心里面有疑问的话，我欢迎你散会之后可以找我来谈，或者是打电话给我，或者是你附近有基督徒可以去问他们一下，说刚刚讲的那些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听到的话，你就必须要比平时更注意的来听，我们会进行的比较快，要讲的东西比较多。一开始我们把过去所看的耶稣论信仰我们看一遍，总共是有7点，包括今天这一点。我们看到信仰是有个开端，不是从我们人开始，而是从神开始。你之所以会信神，是因为神他先开始，神爱你，这是我们信仰的开端。神对人的基本态度是神爱世人。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是有孩子的？那你想想，你对孩子的心是不是出自于爱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话，爱孩子，我们虽然是很爱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做错事，说错话，有时候自己会发脾气或怎么样。那如果把我们犯的那些错误都去掉，把你那个最纯粹对孩子的那个爱心保留下来，再把那个爱心乘个几千倍、几万倍、无数倍，那就是神对你的爱。你就知道说，神对你的基本态度，他就是像父母那样子爱孩子，只是更爱。所以不要怕他，因为他就是爱你的，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基本态度。然后神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积极的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在寻找我们，他借着各样的机会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在寻找的人，否则的话今天你不会在一个崇拜的场合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是神在找你。那有些已经被神所找到的，也愿意跟神回去，但有些是主已经找到了你，神找到你，但是你还在考虑。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神寻找我们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但是他并不勉强我们，他会找到你，借着各样的机会找到你。找到之后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去，你对他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个是在乎你。那我们看到第二样，耶稣他讲到信仰的回应就是相信。当神找到你之后，你要怎么样来面对他呢？有两方面，一个是对自己来说，什么叫做相信？那就是相信，就是承认神对你所做的诊断。那关于这一点，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我来不是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些有罪的人才需要主耶稣基督。那耶稣来他是寻找拯救这些有罪的人，那些义人就不需要救主了。可是圣经有教导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也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其实就是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义人，但是耶稣说，如果是觉得自己有罪的人可以来找我，觉得自己生病的人可以来找我。而神对我们的诊断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需要拯救的人。那相信就是接受神对你所做的诊断，说主啊，我知道自己不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神的拯救。那这是对自己来说，对神来说 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我们过去有强调说信主的过程之中有一个开门的动作，就是你曾经打开自己的心门，用信心，用个诚恳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说主啊，我接受你，请你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那这是对神的回应，这是相信。主耶稣他很清楚的说信仰的对象就是他自己，他不是笼统模糊的说你们信神就好了，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我们过去有讲到说，特别是有两个名称有解释我们所信仰的这位对象他是怎样的。第一个是讲到耶稣所是的这个title， 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表示说在本质上耶稣他就是神，你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不是古人，不是好人，不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他就是神。另外关于耶稣的称呼有一个称呼叫做神的羔羊，这讲的是耶稣所做的。羔羊是被献在祭坛上，承担人的罪而被献在祭坛上，那耶稣他为你担罪，所以这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你所信是信的是神，而这位神他曾经亲自担当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耶稣他有讲得很清楚信仰的种子是什么。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上说你信主之后就好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生命是活的东西，在神所创造这个大自然就是借着种子的方式让一个新生命成长出来。所以耶稣他特别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他就说那个福音就是种子。好，信仰的种子就是福音。那福音它的信息就是它的性质就是好消息。好，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字是好消息的意思，就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好消息。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说传什么，你讲到耶稣的你就是传了福音。这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耶稣他来到人间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叫信他的人罪都得到赦免，那这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当你传的时候你一定会传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福音的传播，圣经又很清楚地说信道是怎么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可不可以传道？你当然可以传道，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的牧师才可以传道，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传道。当你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在传道，而当听你讲福音的那个人他就是在那里听道，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你去这样子传讲的时候你就是在散播福音的种子。第五，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原因，为什么会有十字架？十字架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原因是因为我有罪。神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罪严重不严重呢？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必须天上圣洁的神亲自到世上来承担这个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解决。他不是说一句话免了就免了，而是他必须要亲自来承担这个罪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十字架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罪。十字架的功用就是除去我的罪，因为耶稣他承担我们的罪，做我们的代罪羔羊，把这个罪的债给付掉了，他亲自替我们死啊。十字架的启示，十字架告诉我们呢什么呢？圣经说十字架要告诉神爱我们，耶稣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就显出神的爱来。所以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说很肯定的知道说神爱我。信仰的实践就是做主的门徒。做门徒的原因，说我为什么要去做主的门徒？因为耶稣他呼召你。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有看到说耶稣跟门徒讲话，第一句话是来跟从我，最后一句也是来跟从我，因为耶稣呼召我去跟从他。所以这个原因是一个主已经发出呼召了，那我愿意，所以这是做门徒的原因。而做门徒的定义，有时候定义讲多了我们反而就是迷糊了。 但是做门徒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从耶稣。你说光说跟从耶稣好像有点抽象，什么叫做跟从耶稣？耶稣现在有没有站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跟从他？那就是说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教导慢慢的进入你的心中，而在生活当中我学习耶稣效法基督，这就是说我跟从他。说信主之前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做的，信主之后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慢慢的了解基督所教导的，我就学习他，那这是跟从耶稣。耶稣他有特别说怎么样做他的门徒，我们定义有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方法，怎么做呢？那个方法是这样子，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舍己跟背十字架是耶稣说跟从他的方法。那光是听到舍己，光是听到背十字架，还是觉得很抽象，但是其实他就是说不自私的意思。那舍己跟背十字架就是说把自己降到最低，不自私的意思，一种不自私愿意为了爱神和爱人而付上代价的生活方式，这个叫做舍己背十字架，说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主的门徒，这是信仰的实践，其他的都只是听听而已，但是你要真的去实践的话你就照着去做。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主耶稣他在复活之后交托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就是信仰的使命。你既然已经信主就有个使命啊，弟兄姐妹，使命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使命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它不是你想做的，我想做这个说呢，而是说不得不做，因为这是主所给的一个分布，是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给的那个大使命。这使命的内容我们刚刚读了，它只有一个，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这一个。但是他有主有交代说用三种方法来执行这个使命，要去，要施浸，要教导，要去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去宣教，那是传给远处的人，我们也有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办布道会等等，那是传给近处的人。要施浸，主耶稣有清楚的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要教导，主说凡我吩咐你们的话都教训他们遵守。好，这是执行使命的方法。那弟兄姐妹，接着我要给大家来看一些更基本的东西。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使命的话，我们必须对教会有所了解。那以下所看的是我们教会的会员班的一些资料。我先从教会看起。这教会，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教会，但是你对教会的观念是什么？可能你从大陆来，你在大陆的时候听过教会，说教会大概是怎么回事。可能你从台湾来，你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有教堂，说教会大概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原来的时候你可能对教会有些观念，那甚至说你信主之后你对教会的观念可能还是保有你原来那个观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信主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说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怎么看教会的，然后我们也就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所以对教会的基本了解，有时候能够讲清楚一个观念，最好的方法是先说它不是什么，然后才说它是什么。那教会不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想教会是一个地方，我今天来教会敬拜神，唱诗，听讲道，来教会。教会跟你的家一样，就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所以那是你的家。那如果你搬家了，你读完书了，或者你换工作了，你搬家了，那你当初你住的那个地方哪条街几号几号，那个就不是你的家了，而是说你的人，你这家人去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那教会也是一样，现在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地方1925 Sotel，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教会。可是如果我们搬家了，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的教会， 它只是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所以教会是指的是那群人，而不是那个地方。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教会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民，就是人自己组织的一个宗教组织。什么是宗教组织？宣教机构是宗教组织。我们很多学生参加 Campus Crusade 福音机构，它是宗教组织。校园团契，或者是这些基督教的刊物，各样的，这些都是宗教组织，或者是办社区服务的、医疗服务的等等，这些都是宗教组织。只有教会，它不是宗教组织，它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来特别设立的，让属神的人彼此有关联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它不是人的宗教组织，它也不是一个民间的社团，不是同乡会，不是互助会，不是好像各种活动当中的一种，都不是这些。那从圣经来看，教会是什么？这时候就真的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了。希望你们旁边都有圣经，那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教会出现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就根据《使徒行传》来看几节有关教会的经文，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讲的是在初期的教会时候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反应。第五章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全教会是一种人，还有说其他不是教会跟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你看到说这个教会会惧怕，教会是有感觉的。请再看第十二章第五节，还是同样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所记载的是，当初有位使徒，他的名字叫彼得，被人关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第十二章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会祷告，一个房子不会祷告，一个机关一个组织不会祷告，说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教会会祷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很重要的一章，是讲的一个会议，在耶路撒冷他们开会决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好，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经这么说哈，他们开完会之后就这样子，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就是决定哈，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等等哈。因为看到说使徒长老还有全教会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这里看到说教会是会做决定的，所以我们越来越清楚说圣经所描写的教会是人。那最后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同样是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这边讲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属灵的意思跟教会有关的。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然后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是全能的上帝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神用他自己宝血买的可不是一栋房子或机关或组织，而是这些有灵魂的有生命的人，这是指的是教会。那我们这里就很清楚看到说，圣经讲的教会清清楚楚的讲的是人，不是别的东西。而在另外一本书是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到这里的话，从圣经我们就已经很清楚说，教会讲的是人。那希望从今天之后，大家再也不会说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就是人。那教会是什么？我们再看看，现在可以做一个定义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人。然后教会 在圣经里给他的名称是艾克罗西亚，这个希腊字，而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说呼召出来的人，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蒙神呼召出来的人。那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就是教会就是对福音有回应、悔改信主、愿意跟随耶稣的一群人。那这就是教会。那些听到福音有回应，也就是听到神的呼召愿意出来的人，他们悔改而且信主，愿意跟随耶稣的这一群人，我们称之为教会。那在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教会，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同心信主，我们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做一个结论，教会与三一真神的关系，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这都是从不同的属灵的角度来给教会定义。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教会指的是神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那个叫做教会。好，那既然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下面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家里面的人，我们的会员，也是说我们的家人。每个教会有他自己的会员，那我们说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呢？很简单，本教会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成为会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需要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就是你悔改信主，你真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好，第二，接受过水礼。我们教会是浸信会，所以我们跟人家施浸的时候都是用浸礼，就全身都到水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浸信会，而来到美国的有各地各方的人，那可能他们在自己原来的地方信主的时候受的未必是浸礼，是水礼，洗礼，就是洒水在身上等等，这些我们都接受。我个人一直是认为说，只要你接受不管是浸礼或水礼的时候，你已经真心信主了，那都是一个有效的礼。所以不管你接的是洗礼或浸礼的话，你只要接受过水礼，那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你愿意支持教会的事工，然后你表示说我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所以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不管有钱人没钱人，这些都不管，只管的是说你是否已经真心信主并且接受过水礼，那么你愿意加入这间教会，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那下面这一段的话是比较东西比较多的这一段，这也是所谓一些系统神学的浓缩。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信仰，就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总共有18条，我会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那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一条一条的讲过去就是帮你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整理。那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那愿意的话请你看一下，如果看了之后你觉得有问题的话的话，欢迎散会之后找我也好，找其他的基督徒讨论一下，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信仰第一条是针对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来自于神，是全然无误的真理，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好，就是圣经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但是最后是因为是来自于神的启示，真正的作者是神，所以是来自于神。第二，关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一位神，他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关于人的方面，第三点，我们是从创造跟救赎两个角度来看人。从创造来看，就是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从救赎来看，耶稣基督他为众人而死，这是我们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因为在所有的被造之中，只有人是像神的形象，而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他自己愿意为我们而死，这是人在神中的眼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宝贵。第四，关于人怎么可以得救，救恩方面，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是说，任何人 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必得救。第五点，关于得救的保障，一个人信主之后会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呢？会不会说今天得救明天不得救呢？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是说，得救的人必蒙神保守到底。只要你真心信主了，神用他的大能大力保守你得救到底。第六点，关于教会，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由受过浸礼的信徒所组成，真心信主了，接受过水礼，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第七，讲到说教会有两个礼，就是浸礼跟主餐，信主者受浸。这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有很深刻的意思，信主者受浸并按时守主餐纪念主。好，第八，关于主日，每周的第一日是主日，当参加崇拜敬拜主。第九，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圣经的一个主题。那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就是神行使主权的地方，这是圣经让我们所知道，就是神所行使主权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在整个的宇宙之中，也在每一个个别信徒的身上，以基督为主的人，他就是进入了神的国度。圣经也告诉我们关于末世，他告诉我们人不只是今生今世过完就完了，在神里面有永生。圣经说万物有了结，死后有审判，信主者得救与主同在，不信者与主分离。第十一，关于福音跟宣教，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教会要顺服主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注意到那个宣教的内容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十二，也关于教导方面或者说教育方面，说基督徒既然是基督徒的话，就应当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那教会，我们在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有责任，将神的话语有系统的教导神的百姓。第十三，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管家职分，基督徒的身上有神所赋予的管家职分，意思是说每位信徒都是神的管家，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各样的资源，那这些东西原来并不是属于我们的，神给了我们，是叫我们替他做管家，所以我们将神所赐的时间恩赐财物善加使用，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这是管家职分。第十四，讲到合作，并不是一间教会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教会之间要彼此合作，以联会的方式同心推动神的事工。那是在我们这个浸信会，浸信会里面有所谓的联会，那只是大家合在一起一个合作的一种做法而已。第十五，讲到这个社会秩序，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基督徒要用温和的手段在社会上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是社会秩序。所以有基督徒在的那个社会应该是更好的，更有爱的一个社会。第十六，讲的是战争与和平，那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基督徒是和平之子，耶稣特别有说我们是和平之子，既然是和平之子，就应当是消弭战争，寻求世界和平，那这是我们真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第十七节，宗教自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政教要分离，这特别是浸信会的一个信仰的特色，就是政教要分离。最后第十八点，讲到家庭，圣经的教导我们相信是说夫妻平等，要互相敬重，互相彼此相爱，就夫妻之间没有高低的分别，要互相的敬重，要彼此的相爱。那这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就归纳起来有这十八条。那下面那个是要针对我们浸信会的特征跟大家报告一下。浸信会，那我们就用这个字，这个英文字就列出了这几点。浸信会的英文字是 Baptist， 我们就用 B-A-T-T-I-S-T 来解释一下我们的一些特征。好，那这些也是我们认为都是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所归纳出来的一些或 后来成为我们的特征。第一个，这个 B 就是 Believers Baptism， 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是说信主的人才可受浸，信者受浸，这是我们相信的第一条，这也是我们这个浸信会这个浸这个名称的由来。第二，这个 A 就是 Autonomy of the Local Church， 说各教会有自主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自己做主的，我们上面没有母会，没有总会，没有任何的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决定教会怎么做，上面没有人派人来视察，也没有派人来管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受圣灵的感动，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各教会有自主权。第三个这个 P 就是 Primacy of the Scriptures， 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那这里我们相信啊，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第四点，这个 T 就是 True Believers in the Church， 这教会是怎么组成的呢？教会是由真正的信徒所组成的。那下面的一个是浸信会比较特殊的一点，这个叫做 Individual Competency and the 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Individual Competency 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个人他都能够自己亲近神，换句话说，你跟神之间不需要有媒介，你不需要找一个神父找一个牧师才能够向神表达你的想法，或者神才能亲近你，就是每一个人都是 competent 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能够到神面前来的。那因此之故，权力就带来责任，那个责任就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做祭司，也就是说自己要到神面前来供祭司的职分来侍奉主。好，那第六点，这个就是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有所谓的政教分离。那这个常常你们听到的一个名词，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浸信会的一个观念，说政教分离。那弟兄姐妹，你们认识我的人，不管是你们在这个教会认识我，或者是以前认识我的话，你知道我做牧师我从来不谈政治，我只跟你们讲道，但是我从来不谈政治，在教会里面我也不谈政治，到哪里去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政教分离，政府不干涉我们信仰的自由，而我们也不把政治带到教会里面来。最后那个就是 two church ordinances， 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浸礼跟主餐是主耶稣基督颁给教会的两个礼，所以你在我们教会一年到头的话，你只看到这两个礼，每三个月我们举行一次是浸礼，浸礼我们称为说是那个起初的礼，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刚开始一信主就受浸。然后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天有主餐，主餐我们说是持续的礼，就是信主之后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要按时来纪念主，那这是我们的特征。下面比较是个人化一点，因为今天的东西比较多，下面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间教会啊，我做一下统计啊，在我们教会十年以上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看一看，十年以上的弟兄姐妹啊，蛮多的，谢谢，请放下来哈。十年以下五年以上的请举手，也蛮多的哈，感谢主啊。那其他的是五年以下的，我们更欢迎，因为不断的有新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来。那么不管你在我们教会多久，我想把我们教会的历史简单的向你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我希望你能够认识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简单的历史。这个教会最早有福音活动是在1967年开始有学生的福音活动查经班，那个时候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在 UCLA 的学生那边。然后在1970年林南天牧师来到了西区向学生传福音。1971年我们成立了团契，就是波人团契啊，所以我们教会是先有团契哈。在1973年的四月，我们正式成立了福音堂。换句话，除了没有教会的名称之外，一切教会所做的事情都在做，只是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福音堂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到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1925 Sotel 这个地方开始在这里聚会。那1973年到现在2007年，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聚会了34年多了哈。 那下面那个日期就是1978年4月，我们正式向政府注册成立教会。所以我们从福音堂到教会中间有五年的时间，整整五年的时间。那正式成为教会是在1978年，那么明年是多少年？所以是教会成立多少啊，明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日子，就是教会成立30周年哈。那1995年是林南天牧师退休，胡世明牧师担任主任牧师哈。1998年6月，胡牧师他辞职哈。那教会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牧师，在1999年11月，那我们有寇顺举牧师担任我们的属理牧师。寇牧师他本来已经退休了，看到教会有需要来帮我们暂时担任牧师，所以叫做属理牧师啊。那我呢，我是2001年7月那个时候来教会担任这间教会的牧师。那这就是我们教会简单的历史。下面要请给大家看五张历史性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教会的停车场跟建筑物哈、这是30年前多年前，你看到那个停车场，我们教会停车场跟建筑物大概跟现在还蛮像的，只是那个旁边的、隔壁的还有对接的那些都已经不一样，我们对接已经盖了大楼了哈，隔壁也变成是这个花圃哈。那第二张是看我们教会创会的牧师林牧师跟林师母哈。第三张的照片是那个时候的主日崇拜，你看到这些椅子跟现在椅子是不是一样？那当初站着唱诗歌的那些都是年轻人哈、他们现在都跟我一样，过了30多年了。那下一个是看到以前的诗班练唱哈。好，那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在当初我们也是有午餐，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啊。这是几张历史性的照片。那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到就是我们的使命。使命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去做不可不做的事情。好，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就把这一段圣经重新读一遍哈。其实大使命有五个地方，但是最完整的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地方。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样说啊，刚刚我们不是也唱了那首诗歌嘛啊，其实一光给我们带了一首很美好的诗歌，说你们要去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有一句话是使命的内容，那还有下面就是使命的方法，然后第三就是使命的应许。那使命的内容就是主的吩咐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内容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然后怎么样完成这个使命呢？有三个方法，在文法上这三个都是那个分词哈，它是用形容作用来形容我们怎么样去使人做门徒。第一个就是说要去，第二个是要施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第三就是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三样事情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去做的，就是你们要去，你们要给人施浸，你们要做教导。那至于怎么去呢，圣经它是这样子讲说，你们要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传给近处的人，我们就说是一个教会要走入当地的社区。既然我们教会是在西区，所以在这附近的这些社区我们去接触他们，那这是将福音传给近处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走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所以走到地极，地极就是将福音传给远处的人。那我特别感谢主，我们教会一直是对传福音非常有负担的一个教会。或许在过去很多年我们比较把重点是放在传给近处的人，但是感谢主，最近好几年我们已经很注重说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所以有不少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奉主的差派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传福音，那这点我们正在去。如何施浸呢？那我们的信念是这样子，第一个是信者， 受浸。所以在我们教会受浸之前，我们有慕道班，也有受浸的面谈。我们总是问他一些基本的信念，请他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信主的过程。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确实信主了之后，我们就给他施浸。那主耶稣是说，当你给人施浸的时候，你必须要奉三一真神之名给他们施浸。所以我们会说，我这样子给你施浸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浸。而在我们教会你会看到有个现象，就是每当那个浸礼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喜乐，我们也是办得很盛大很郑重哈。所以我们是一个教会庆典的方式来给人施浸。然后那天也请受浸的弟兄姐妹在台上跟我们分享，我们送礼物送花庆贺他们。那第四点就是敬礼是信仰的起点，我们以这样的认知来施浸。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只是刚刚开始，然后接着还有说在主里面在他的恩典当中成长。我们是当人给人施浸的时候，不是说大功告成了，而是说刚刚开始哈，是开学典礼，不是毕业典礼。如何教导是这样子的，在我们教会的做法是，第一个我们确立圣经在教会的地位。那教会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心中神的话语的地位必须确立下来。那感谢主，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越来越看重真理啊，这是说神的话语自己在我们心中慢慢的地位建立起来，知道它的重要性。那还有一点，因为每个礼拜天你敬拜神的时候，都会有一位牧师站在台上来向你讲道，而每位牧师他讲道的方式不同，有的是主题式的，有的是或者是他那天特别有某种感动他要讲什么。但是有一种是叫做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说以依据圣经然后跟大家有系统的来讲道。那这是我们教会所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为这件事情我要特别感谢神，解经讲道是会众比较难以接受的。那如果说有一个教会他接受解经讲道的话，就表示说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已经接受而且习惯了。那你就会说那个牧师他的讲道是根据那个经文的本身把神的意思解开来。那一旦你习惯于说这样子讲道之后的话，我们总是能够从神的话语直接来体会说神的教导是什么，而不是说一个人发表他自己的感想或者他的一些经历等等。好，第三就是圣经课程的成立。那也感谢主，这在我们教会都一直有圣经的课程，也看到弟兄姐妹愿意追求，愿意上课，愿意读圣经。第四就是团契中的生活学习啊，对我们教会来说，团契是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场所。所以在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分享，大家都知道对方彼此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会关心会祷告，然后有什么难题会拿出来讲。所以团契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好地方。那最后就是我们对圣经师资的要求与栽培。那这方面我们还在继续的在那里进步当中。我们是盼望，特别是我们这间教会，我们这间教会有这么多求学的人，注重追求真理的人，我们就觉得说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很盼望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师资的栽培，这些去分享的人他们都是自己认识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不是有时候有人会问你一些问题吗？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有时候你自己会带查经，然后要给别人做解释。那除非你自己对圣经很了解了，否则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会给他错误的答案，或者说你带查经的时候你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个师资自己本身必须要对圣经熟悉，而不是说你轮到你查哪一卷的时候你把那卷赶快去这边看一看，收集一些参考资料然后就可以讲了，而是说你对整本圣经你存在心里面了解了知道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目标，希望我们教会出的师资是这样子的师资。那弟兄姐妹，这方面三方面如果去做的话，就是在执行主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不停地在社区在地级我们去，然后我们教会给人施浸，奉父子圣灵的名给相信的人施浸。我们教会在做教导， 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帮助人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执行主的大使命。最后说一下，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国度的教会，我们不再是一个社区的教会、家庭式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国度的教会。四个特征：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高举基督；教会照主的吩咐是培育门徒的地方，所以一个国度的教会，我们培育门徒，培育出来之后留在我们教会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他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第三，一个国度的教会一定有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居中，有圣经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最后一点就是教会它是 mission minded， 就是他心里面总是想到说，不光是我们彼此相爱舒舒服服就好了，神给了我们使命，我们愿意受差派出去。所以会有弟兄姐妹他甚至去请假，他拿自己的假期，花自己的时间金钱，他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却知道说，哎，我是受差派的人，教会也是受差派的人，他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也是一个国度的教会。那弟兄姐妹，我今天用很短的时间把很多的内容跟大家讲了一遍，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上网，那今天所打出来这些东西都在网上，如果你自己上网不方便的话，可以请哪些弟兄姐妹上去然后帮你印出来。那希望这些材料对你以后是有帮助，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这里有教会。主，我们相信西区华语浸信会是你所爱的一个教会，也是蒙你所使用的教会。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我们看到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敬拜神，主啊，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是这么样的彼此相爱，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爱心，我们也为此献上感谢。更感谢的主，是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会走路的、会动的、会去的教会，看到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服侍神、受主的差派，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求主你继续使用这间教会，也继续恩待那些到你面前来的人。今天如果有人来寻求真理，我们求主把真理的亮光照亮他的心。弟兄姐妹生活上有什么需要，主要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亲自向我们内心说话，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感谢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